想要让自己更加成长，工作更成功，生活更满意吗？欢迎来到成长思维人生学，这是一档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的一个节目哦。我是主持人 Mula， 欢迎收听。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成长思维人生学。今天是我们成长思维人生学的第21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 就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带领大家成为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你看标题就知道跟玩游戏有关，叫做模拟城市教我的成长秘诀。我相信如果你是我的老朋友、老听众、老观众的话，你一定知道 Mula 我是一个超级爱玩游戏的人。那而且呢，我的人生的上半场的工作经验，我从1999年开始工作，踏到2012年底，这12年期间我都是在游戏产业工作。而我现在台湾有很多游戏产业现在的高阶经理的，其实也是我当年所带领的一些团队的成员。所以虽然我现在最后过去的十年没有在游戏产业了，不过我想其实我自己从游戏这件事情，无论是我个人在玩游戏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或者是我在游戏产业工作学到的东西，其实都算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自己有非常多的人生观和一些我做事的原则，都是从玩游戏里面领悟来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前言。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则是一款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玩的游戏。那后来为什么比较没玩呢？因为后来这个游戏公司就一直没有出这个游戏的新的一代了，所以他后来新的一代都跑到手机上，那我就没有那么常玩手机游戏。所以我的印象主要停留在我的包含了我的高中、我的大学时期那个年代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它的英文名字叫 Sim City， 中文名字叫模拟城市。Sim 就是 simulation， 那就是所以它是模拟。你是假设你是个市长好了，我觉得讲市长也太低估了，我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个那个这个城市的神啊。因为这个市长也不是说我要哪一块地要变成哪要造路就可以造出来，我要什么桥就有嘛，没有，市长没有办法做到这些。市长要把那个房子拆掉，可能还会被居民抗议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你就是这个市的主管者你就是这个城市的神啊。然后你什么，你要把哪个东西拆掉，要盖什么东西，都马上可以达成所以好了，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超级市场，就拥有无限权力的一个市场而模拟游戏这个游戏的游戏的目的呢，就是你给你一块空地，你看你能够打造出怎样的城市，那这个城市人口会不会越来越多，人民的满这个城市的市民的满意度会不会越来越高，这个城市收到税收会不会越来越高用，然后外来人口会不会一直持续愿意搬过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模拟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游戏的一个目的那我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非常的考验你的思维、你的规划的能力以及你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从这个游戏里面，从模拟游戏这个模拟城市这个游戏里面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观念这个观念我把它叫做什么？不要让富贫过度影响你的行动跟你的规划那就我们这就要从游戏里面讲起了。当你玩模拟城市的时候，你因为你是市长嘛，所以这个市长里面就有个面板，你面板里面会有个报告会告诉你说，现在城市居民最不满的哪是项目是第一名是什么，第二名是什么，第三名就是简单就是市政不满意度报告举个例子，假如你现在你最近呢你的电厂的电力不足然后你的城市很多地方会缺电，你可能就看到电力不足是这个市民不满的第一名第二名可能是污染因为你可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电厂是比较旧的火力发电厂那个污染污染是第二名，第三名可能是什么交通有点塞车那这个时候呢你身为市长你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就说好那电力不足我就想办法再找两个地方盖两个电厂然后这污染不足我就把其中几个火力发电厂打掉把它换成风力发电那这样子其实问题就开始慢慢解决对不对，所以呢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是个好市长你看我都已经对症下药了，所以我的人民对我的满意度会变高吧，人民不会有那么多不满吗，没有，我告诉你这是这世界没有你想象那么单纯当你开始把电力不足问题解决了那你把污染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刚刚讲第三名假设是交通好了，因为什么你问题解决搬来人口变多路上车子变多，所以交通突然就变得很差了然后市民就开始对交通不满然后就交通就变成第一名，然后就 什么教育可能变成第二名，治安变成第三名。也就是说，哇，你如果去看那个人民的不满清单，人民永远都很不满哦。人民的不满不会因为你多努力就没有不满了，人民永远都很不满。而不管你再怎么努力解决那个刚刚你看到那个列表的前两三名的最严重的问题，你把这个最严重的问题解决之后呢，原本第三名的问题哦，突然它的重要性就提升，变成不满的第一名。而且你知道那个第三名可能本身是没有恶化的哦，但是人民本来没有空不满这件事，因为有更严重的两件事要不满。但是当这两件事解决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原本你在一个月前问他无关紧要的第三名他突然就拉到第一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模拟城市的世界是一个真实世界，你在路边做民调问他说，哎，如果这个市长你的前三名不满的项目，第一个是电力不足，第二个是污染，第三个是交通嘛。如果他能够解决电力不足跟污染两个事情都解决得很棒，你会不会让投票让他连任？你一定会说会，可能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两个是他们最不满。结果呢，等这个市长非常努力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之后，然后几个月后，这个人还是没有投给他，因为他说，哎，虽然电力不足解决，可是我跟你讲，我现在交通让我很痛苦，每天都塞车，我超不爽的。哎，这个时候这个市长，如果知道最后的真相是这样，他是不是有点心酸哦？那当然啦，我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很快我就发现这件事情了，我很快就发现说，哎呀，我不能被那个不满清单阻拉着我的鼻子前进。如果我每天都努力去解决，我的施政目标就是要把不满清单解决，解决第一个，解决第二个之后，第三个第四个就冒出来，我永远解决不完哦。我觉得用一个大家都可以比较理解的比喻来比喻，就是假设你家里有个小朋友，他在考试啊，假设考国文、英文、数学三科，然后假设他们第一次考出来，国文75分，英文70分，数学65分，那最烂的是数学嘛，第二烂的是英文嘛，哈，所以国文75分就比另外两个好一点。可是呢，这时候他的家长就说，啊，这样不行啦，你要加油啦，哈，我觉得呢，我们先把比较烂的两个补起来好不好？所以我们把数学跟英文补起来好不好？那就跟小朋友说，哎，每天晚上多练两个小时，把数学跟英文补起来，我们把每都拉高。然后呢，这时候家长可能说，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拉高之后呢，哎，你晚上就不用多练了。所以我们认真拼一个月，把英文跟数学比较弱两个拉起来就好。结果呢，小朋友听信家长的话，非常认真的念了一个月的书，所以呢，下一次的考试，国文还是75分，但是英文80分，数学也80分，哇，英文跟数学进步，所以这个时候小朋友就说，啊，爸爸妈妈，我可以晚上不要念两个小时的书吗？我这两个小时我可以去看我自己想看的一些游戏书，或者是玩游戏，或者是看我的故事书，或看 YouTube 吗？然后这时候爸爸妈妈突然改口，他就说，虽然呢，你的英文跟数学都已经80分了，可是你国文才75分啦，哦，你还是有一科很弱啊，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国文也要把它拉上去。所以呢，小朋友就又再努力一个月，然后这时候国文终于拉到85分了，然后英文跟数学80分，然后呢，这时候小朋友就说，嗯，爸爸妈妈，我这个时候我每科都80分，我国文也85了，我可以晚上不要再多念这两小时的书嘛。结果这时候爸爸妈妈就跟他说，啊，可是我看，你看你的这里面国，你的数学跟英文还是落后你国文啊，你的分数还是不够好啊，你还是有弱项啊，所以还是要念。最后这个小朋友呢，就进入一个我把它叫做无限循环的地狱，你再怎么努力，你都无法逃脱每天晚上要多念两个小时的书的这个结局哦。哎，这有没有很像我刚才讲模拟市民的那种无止境的这个负评地狱，无止境的不满地狱，就是这件事情不管你多努力，人家总是可以在你还没有改好的东西挑一个问题把它变成，把它升高它的层级。老实讲啊，如果你常看过去这一二十年的新闻，只要你今天是个成熟的大人，你会发现我刚刚讲的东西不是笑话，不是存在，只是存在游戏，或者只是存在比喻。这个是现实社会，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好，你去看，我讲的状况不只是台湾，我讲的是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说，假设呢有两个国家 A 国跟 B 国，他们 A 国的媒体啊，或者 A 国的人民就对 A 国的政府很不满，他说我们的 GDP 怎么可以低于 B 国呢？好，然后所以我们的经济输给 D 国，所以我们的 GDP 太弱了。这个时候 A 国政府就非常努力，好，努力花个3年5年，终于把 GDP 拉上来超过 B 国的时候，本来想说我们接下来不会被骂了吧，人民不会对我不满，没有，接下来人民说，可是我们的股市表现怎么输给 C 国呢？我们的，你看，在过去这3年5年 ，C 国股市涨80%，我们才涨30%。你看，我们输那么多， 所以这时候政府讲说，好吧，那我们接下来 GDP 通过变高不够，我们要把股市也变高，所以他们就很努力，又花了几年把股市终于超过 C 国了。然后呢，这时候人民满意吗？没有，人民开始没有满意。人民等 GDP 跟股市都超过之后，他说，哎，你只是股市超过了怎么样？我们的人民的薪资呢？我们国家的薪资中位数还是输给 D 国哈、哦。一开始跟 B 国比，接下来跟 C 国比，接下来跟 D 国比他的薪资，所以人民还是很不满，人民还是不满意度还是很高。然后当这个政府终于非常努力把这个薪资中位数拉超过 D 国之后，你觉得人民就会满意吗？不会，因为他下一个可能开始抱怨什么房价所得比，为什么我们的房价所得比这么高哈、哦，比另外一个 E 国还高？哎。反正无论如何呢，这个政府他可能会说，你看过去这十年，我的 GDP 也拉起来了，我股市也拉起来了，我薪资中位数也拉起来了，没有，好，你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人家永远可以找到问题，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会有无止境的问题嘛，所以当你解决最严重几个问题之后，你以为人民就会满意吗？没有，很多那些人民就说，我就把原本第五名的问题突然变成第一名，当你这样讲，当你吃不饱的时候，你以为让别人吃饱他就会满意的，没有，当他可以吃饱的时候，他说我怎么没有肉，好，那所以你开始让他每一餐都有肉之后，说我怎么没有水果，你开始让他每一餐有肉有水果之后，他说哎、欸，你给我的肉是普通的猪肉，我可不可以有牛肉，所以当你给他牛肉之后，他开始批评说为什么我的不是和牛呢，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某个程度是人性的恶劣面，这个某个程度是人性的恶劣面，就是我觉得人找问题挑问题去改进问题是很合理的，但是如果这个中间不懂得所谓的节制，不懂得什么叫做合理的标准，而只是用无止境的我就是想要怎样更好，那某个程度是一种贪婪的表现，那其实就是人类的一个劣根性的，但是我们以后再来专门一集跟大家聊什么叫做好的贪婪跟坏的贪婪，因为我跟你讲，贪婪不完全是坏的哦，其实我们的资本主义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很大就是建立在贪婪上，可是贪婪真的有分好的贪婪跟坏的贪婪，当我们把使用好的贪婪的时候，这个贪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但是我们用坏的贪婪的时候，这个坏的贪婪对我们有很大的差别，但今天我们这集不是重点，我们以后再跟大家聊这个好的贪婪跟坏的贪婪。那 anyway 我们今天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模拟程式的这个让我学习到的这个东西，叫做我把它叫做负评无止境的改善循环，也就是说你因为听到别人对你有负面评论负面的评价，你想要改善，可是你却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改善循环，你不管怎么努力，不管怎么修正，不管你进步了多少，这些人还是批评你，负评也永远存在，而你被这个负评牵着鼻子走，决定了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就是全部被这些负评决定，只要有人不满意，对你不满意，对你发出批评，你就觉得自己不够好，就觉得你自己有必要去改进，然后呢，你的人生就活在别人对你的期望，而且人家最终对你还是不满意哦，而不是活在自己真的对自己的期望。我跟你讲，就算你把别人现在别人批评你的所有的点都修正，你花了非常大的精神心力把这些问题都修正，但是我等你修正完，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人还是可以找出新的点来批评你，你再怎么样都无法逃脱这个样子的人民的不满，或者是这对你评论的不满，人类永远可以找到新的理由对一个事情不满，所以我觉得这给我们很重要的学习是，你的人生不要一昧的想要去讨好别人，然后要想解决别人认为你的问题，你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多努力，不管你多么的改善自己调整自己，总是会有人对你不满，总是还是会有人对你不满意，这个不管你多么努力，所以我们不要过度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当然了，这个事情不代表我们人生就摆烂不要改善，也就是说我希望大家能够听我们这集能够学到的东西是说，其实如果今天有些人真的觉得你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你可以去改没有问题，如果今天你的人生可能有五个严重的问题，你真的要修改啊，因为你要改掉这个问题你才会成长跟进步，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东西要有个怎么讲合理的幅度，也就是说你虽然有些缺点别人认为是有问题，你也应该去修正这些东西，可是你也不要过度 去修正，就好像变成那种只要别人有批评我就一定得修正，我就算已经修正了别人说我的十大问题的前三个，我后面七个我还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去修正。你要知道，人类是永远不会做到完美的。好，你可以追求持续的进步。我们的节目成长思维人生学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成长。你看我们的节目的结尾说，希望你成为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节目本来就希望你每个人都能够持续进步。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追求进步这件事，你要有第一个，你要有正确的动力；第二个，要有正确的标准。什么叫正确的动力呢？你要改善自己的动力，不应该来自于只要别人批评你，别人对你不满，你就要去改善，不是这样。你要改善自己，而是的部分只是别人的批评是一种参考，就是你去思考你到底有哪些问题，哪些可能的问题，然后你要自己去思考说你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自己，然后你用你想变成更好的自己的版本这个动力，追求自我进步的动力去前进，而不是是什么要消灭别人对你的负评，或者要去讨好别人作为你前进的动力。好，不要用外界对你的评价作为动力去成长，而是用自己希望自己能够怎么样逐步去成长来作为你的动力的成长。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外界对你的评论，特别是这所谓负面的评论，你不需要完全不听，可是你不能过度参考，你就是小幅度，我认为是要适度参考就好了。因为我这样讲，我觉得外界的批评最有趣的是两个 A 跟 B 两个人可能对你的批评是完全相反的， A 说你讲话不够活泼， B 说你讲话太活泼，对不对？所以你不太能够这个，就是你如果完全都要依照外界的批评来决定你要做什么事的话，你会人生会很混乱，好吧？你的脑袋有混乱，你的脑袋有打结啊！好，所以重点是外界给你的一些批评。我觉得你可以要的是，你去整理一下。如果今天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有某个缺点啊，然后而且觉得这缺点严重，你去改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只是一部分的人认为，你或许就不用改了。然后而且重点是你也不用列100个缺点要改。我觉得你其实就是问一下大家说，你觉得我最需要改进的一个问题就好，不是10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不要列出来，因为我看人要列你的问题无穷无尽，列几百个都有。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你就是从这里面挑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两个，然后把这一两个解决完，你就进步了。你不用给自己的压力要去改第三个、第五个、第十个，不需要这个样子哈。那我觉得你就是维持一个稳定的进步，然后不用给自己过大的压力去要求要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那个人，不会，这件事永远都不会发生，好不好？你要认清楚这件事情，你才会有一个健康的成长道路。否则你如果是因为别人对你的负面评价拼命追求成长，那我告诉你，你的成长动力是不健康的。好，那你会走不远，你会走不远，好不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模拟城市教 Mula 我的成长秘诀，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我们不要陷入所谓的无止境负评改善的循环，无止境的负面评论改善的循环。我们要用，不是用别人对你哪边不满 来作为你人生要怎么前进的指标，不要让用别不要因为别人的负评而影响你人生的成长道路，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简单讲就这个样子，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好，成长思维人生学EP21，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点帮助。那我们的节目希望陪伴大家成为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我是 Mula， 我们下次见喽。